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十一，修院及缺点。星期四，呼吸新鲜空气。每周有一天打破若望那种单调的作息时间，那就是星期四。他的同学们还记得，每逢星期四下午，看门的必然摇铃高声叫人，新堡的鲍斯高。其他的修生便趁机开玩笑，自愿协助传报，应声喊叫，有的用比埃蒙省的本地方言，有的用意大利话，也有的用法文。若望也露着满意的微笑，他知道是谁在门房里想见他，他们就是同乐会的会员们，希望再听他讲许多新的故事，或是以前读中学时的同学，或是他以前用游戏和故事使他们都很快乐的孩子们。现在他们都想再看看他。有一个当时与若望住在同一寝室里的修生，后来告诉人说，当时有许多青少年，大家都高兴地围绕着他，他知道怎样使他们快乐，他同一种的人谈话。经过一阵欢笑和喧闹之后，大家都到修院的小堂里去，在圣母像前做短暂的祈祷。所以星期四是若望可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的日子，也可以说是他暗自维持青年中心工作的日子。开办青年中心是他的一个执着的主意。若望屡次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谈论有关这种青年中心的计划，说他将在一座大城的郊区成立，有运动场、院舍以及成群的儿童。他很镇定地说，我自己并没有虚构什么，这都是我在夜里做梦时所看见的。写鲍斯高神父行船长编的雷姆恩神父记述道，雷弗乃卡纳维塞的本堂神父布西奥以前是鲍斯高神父在基埃里教区修院里的同学，于1890年译者案在鲍圣去世后两年第一次到都灵华道角的青年中心来参观，由慈幼会总部的各位长上陪同着，在运动场中环视一周，看见了四面的各座房屋，禁不住高声说道，我这里所看见的没有一件是新的东西。鲍斯高神父以前在修院里的时候已经把他们对我都描述过了，好像他亲眼看着自己所描述的事物，我现在所看见的真如他当初所描述的那样，完全相同，并无异质。梦和贫穷是一对怪物，常跟随着鲍斯高神父寸步不离。梦给他展示一个光明的前途，贫困却阻挠他当前的行动。学期考试时，当时一年共有三次考试，三个月的、六个月的和最后的。这里所谓的学期考试是指六个月的那次。每班品学兼优的学生可得60块里拉的奖金。若望勤奋用功，常能取得这项奖金，每年都是如此。所以无论如何，一半的学费总算有了着落。此外，他尽量设法寻找工作，给人提供各种服务，谁若需要修面、缝补衣履，往往都来找我。在富家青年之间， 1836年，霍乱又露出他的狰狞面貌，都灵再度受到他的威胁。耶稣会士办的中学提前放假，遣送校中的学生前往蒙大道一座雄伟的古堡别墅。他们愿意征聘一位负责宿舍的舍监，同时也能给学生补习希腊文。贾发树神父就推荐鲍斯高修士，对他说，这样你可以赚一些钱。从7月1日至10月17日，若望第一次生活在那些纨绔子弟中间，接触到那些富贵少爷们的德性。他自己明认说，一位司铎想对这样的青年能够获得他所应该有的那种权威和影响力，以便帮助他们，对他们有所裨益，是多么困难的事。为此，他相信自己蒙受天主所给的使命，是叫他只从事贫苦儿童的教育工作，这是他所怀有的绝对信念之一。正如他没有奉召去教育女青年，同样他也没有受命去教育富家的子弟。差不多30年后，就在1864年4月5日，当卢菲诺神父同他谈到筹备开办一所为贵族子弟的学校时，他几乎厉声答道，这不行，绝对不成，这会毁灭我们，其他的修会已经得到了这样悲惨的下场。他们起初教育贫苦的青年，后来却放弃了他们，而去为贵族的子弟服务。蕾丝·高穆路的吸引力。1836年10月，若望·鲍斯高离开蒙大道的古堡，来到了苏珊·伯利诺自己的家里，好在那里休息几天。蕾丝·高穆路正在那个时候穿了修衣。10月底，他也像自己的好朋友若望那样，进了基艾里的教区修院。他与若望之间重新建立了很亲切的友谊，两人几乎朝夕相处，形影不离。蕾丝比若望小2岁，却立即做了他的正友，策励他在修德的道路上前进。若望写道，当我正在游戏的时候，他多次来拉我的衣角，叫我停止游戏，陪同他到小教堂里去。高穆路一到了圣堂里，就觉得很舒适自在，可以不停地表露他内心的热情，朝拜耶稣圣体，为临终的病人祈祷，念玫瑰经和圣母小日课，以及其他拯救炼灵等经文。若望如同许多为拓展天主神国而努力工作的基督信徒，对于高穆路那种真正恳切的热心虔诚，完全仰赖天主的信心，自然感到很大的吸引力，产生一种有如羡慕向往之情。不过他也直觉到这个好朋友的作风似乎太过分。若望自己也很含蓄地写道，只有在一件事上，我连想效法他也没有尝试过，那就是他的克己苦行。整个封斋以及教会所定的其他斋期，他都守严斋。此外，每逢星期六，他也守严斋，为恭敬圣母。他屡次不吃早餐，午膳时他有时不吃菜，也不喝酒，只吃泡在清水里的面包。他说这对他身体更好。我们不用拐弯抹角，可以直接地说，这是自愿营养不良，急速走向死亡。一位良好的神师绝不会容许别人这样伤害自己的健康。20年后，当道明沙维豪想走上同样的道路时， 鲍斯高神父立即决然制止了他。可是当时若望还没有成为一个像他日后那样的明智神师，高木路那种超脱形体的神修直接匿居在天主内，几乎蔑视人世间的一切价值，使若望见了真是五体投地，敬仰不已。若望对类似高木路这个小圣人，对他那种直指天上迅疾飞跃中间一切距离的圣德，常感到很强的吸引力。不过他前往天主那里却常走另一条道路，一条更具体而平稳的，更切合青少年们实际需要的，更能面对并解决种种实在紧急问题的，阐明和简化任何神修学说的道路。一个新来的陌生修生，那年的十二月里，基艾里的教区修院里新来了一个修生，名叫若望方济贾可梅里，是从阿维良那来的。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证词，好像替哲学第二年的鲍斯高修士拍了一张照片，现在就把它约略地引证在此。由于我比别人迟一个月进修院，所以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因此在最初几天我像迷失在荒漠中。我第一次坐在自修室里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个似乎年龄已大的修士，面目清秀，头发卷曲，容色清癯，似乎有病的样子。原来他就是若望鲍斯高。午膳后是他看见我孤独一人第一个来接近我，整个游憩的时间陪伴着我，他待我很客气。我记得有几个同学看见我戴的三角帽太高，便乘机取笑我，若望马上替我把它改正了。那年修院里有两个同姓的修士，都叫鲍斯高。鲍斯高原有树林的意思，第一个鲍斯高是枸杞树，木质坚硬，不能弯曲。若望却说我叫鲍斯高，名字里面却含有杨柳树林，杨柳质地柔软，容易弯曲。后来鲍斯高神父创立慈幼会时，选择圣方济沙雷为主保，而这位圣人的名字也含有杨柳树林。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迷信者，却有暴躁易怒的性情。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常不断地竭力控制自己。他非常爱青年，喜欢同他们在一起。